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多方联名促请北京还给刘晓波自由，可是北京表示不要干涉内政。国际人权组织说北京要为刘晓波的状况承担责任。刘晓波的友人和民主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对待刘晓波的方式是对他的慢性谋杀。美国将宣布中国和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一样，为世界人口贩卖还有劳工强迫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美国最高法院准许旅行限令主要部分生效。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的最新情况。刘晓波罹患癌症的这个迟来消息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社会团体、政府机构还有数百名知名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基于人道精神，允许身患肝癌晚期的异裔作家刘晓波协同他的妻子刘霞出国治病疗养。一份关注刘晓波夫妇治病权利的紧急呼吁书正在互联网上传播联署。与此同时，中国官方警告其他国家不得就个案向中国施压或干涉其内政。多名08宪章联署人、知名人士周二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无条件释放刘晓波，恢复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跟外界的正常联系，保障他们的自由选择，保障刘晓波的就医方式、就医地点的自由。这份目前已经有400多人联署的呼吁书指出，刘晓波目前的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其他身体部位，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呼吁书还要求保障刘晓波他的亲人朋友的探视交流权利以及外界的人道协助权利，以及如实公布刘晓波狱中身体健康记录，彻查导致他健康状况恶化的病因，追究导致刘晓波错过医治最佳时机的相关人员的责任。联署书表示钦佩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为中国人争取基本人权奋斗30年来所做的坚持与牺牲，对他在狱中罹患重病感到悲痛与愤怒。提出上述呼吁的团体和人物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国际特赦、人权观察、独立中文笔会、民众中国阵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海外异议人士杨建立、廖义武，还有前89学运的领袖王丹、吴尔开西，以及众多的香港民主人士等等。他们指出，行使自由表达权利的刘晓波原本不应该坐牢的。台湾政府、美国国务院也分别对刘晓波的病情表示关注，要求北京当局释放这位异议人士。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6月26号就刘晓波保外就医发表声明，声明呼吁中国当局不仅要释放刘晓波，也解除对他的妻子刘霞女士的软禁，允许他离家，并且向他们提供保护和自由，包括行动自由和自愿选择医疗的自由。声明指出，按照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以及中国的国际承诺，刘晓波夫妇有权得到这些自由。在6月27号中国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陆康回答了外国记者关于刘晓波的提问。陆康称，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国家应该尊重中国的司法独立和司法主权，不得利用个案干涉中国内政。在回答关于刘晓波希望出国治疗的问题时候，陆康说，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出入境一向依法管理。 刘晓波在狱中罹患癌症晚期的消息周二爆出时，正值国际反酷刑日。历时将近两年的709抓捕律师事件，还有涉案律师关于被关押期间曾经遭受酷刑折磨的控诉，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就认为北京应该要为刘晓波的状况承担责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周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保外就医的消息感到欣慰，但同时对他目前的情况感到担忧。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对于刘晓波终于被从监狱保释的消息感到欣慰，但与此同时，委员会对于他只能够因恶劣疾病而被保释表示遗憾。声明说，刘晓波一直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人权发展而奋斗，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一开始就不应当入狱。声明强调，如果刘晓波因为在狱中的境遇而耽误了必要的治疗，那么中国当局负有重大责任。诺贝尔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希望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保证不论他选择在国内或是国外，都能够接受最好的治疗。委员会并确认仍然欢迎刘晓波前往奥斯陆，并接受其在2010年缺席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奥拉夫·尼约斯塔表示，目前委员会还没有与刘晓波及其家人有任何直接接触。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允许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自由进行选择，在中国国内或者国外接受最好的治疗。人权观察中国项目负责人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允许刘晓波和刘霞寻求适当的治疗。就此次释放到底是纯粹的医疗许可，还是存在政治原因时，他评论说
：“It certainly appears that prison authorities don't want him to die there. Now that may not necessarily be different from wanting him to get better treatment someplace outside the prison.
看起来似乎监狱当局不想让他死在那里，这可能并不是他们想让他在监狱之外接受更好的治疗，而是不想对他在监狱中受到的对待负责。”
理查森补充说，如果他仍然以囚犯的身份病死，生前仍然无法去领取他应得的诺贝尔奖，无法与他的妻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同样令人震惊。如果他真的去世，那么很多人必须为他和他妻子所受到的虐待而负责，他说。他同时证实，目前人权观察没有与刘晓波与刘霞取得直接联系。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保证刘晓波能够获得适当的医疗照看，并能够接触其家人。在纽约的国际特赦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表示，中国政府一开始就不应判处刘晓波入狱。他呼吁立即停止对刘晓波妻子刘霞的非法软禁，让他能够自由活动，与亲友会面，与刘晓波团聚。国际特赦美国办公室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他们没有与刘晓波取得直接联系。刘晓波在2008年发起并起草了淋巴宪章，该宪章在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他在2009年6月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并在同年12月25日被判有期徒刑11年。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诺贝尔委员会为狱中的刘晓波留出了一张空椅子。美国之音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目前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外就医。刘晓波的友人还有民主活动人士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感到非常的悲痛和愤怒，有人说这是对他的慢性谋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得知刘晓波肝癌晚期的消息时，于杰正在台湾准备下月出版刘晓波文集第三四两卷的相关事宜。流亡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于杰曾出版刘晓波传，用他的话来说，他在1999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和刘晓波朝夕相处。他对美国之音说，还有三年 因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淋巴宪章而被判入狱11年的刘晓波就能获释了。他本来打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编辑完成10卷本的刘晓波文集，作为礼物送给重获自由的刘晓波，但是现在他的愿望变成了担忧。
我原来也想至少这10卷本的文集作为我那送给他的那礼物，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能不能那实现我倒非常担忧。
有消息说刘晓波的肝癌已经转移到其他器官。在重庆独立作家周忠林发布的与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视频电话录影中，刘霞哭诉刘晓波的病情已经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在于杰的回忆中，刘晓波在2008年入狱前的10年中精力充沛，身体状况非常好。他说那时期刘晓波白天接待来自各地的年轻人维权人士，晚上伏案看书写作，有时甚至是通宵写作。他说那个时期也是刘晓波思想最成熟、创作量最大的时期。刘晓波入狱前身体状况良好，也是与刘晓波有过较多接触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官方应当早已知道刘晓波患了比较严重的肝病，但却一直对刘晓波的家人和朋友封锁消息，不允许刘保外就医。他说这是对刘晓波的慢性谋杀。
我们到了今天，到了癌症晚期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个病情，使得这个最佳的医治的时机都错过了。这个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迫害，就是他现在的病情是中国对他、中国政府对他进行实施政治迫害的直接结果，啊，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慢性的谋杀。
在很多人眼中，刘晓波是英雄。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们说，刘晓波是中国人权奋斗的最重要的象征，但是中国当局将他视为罪犯，多次因其主张自由民主而将其逮捕入狱。刘晓波曾参与89民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64后入狱，这也是他的第一次被捕入狱。1995年5月，他和其他民主活动人士发起有关民主法治的倡议和呼吁，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指定居住的形式关押在北京郊区，第二年2月获释。1996年10月，刘晓波因呼吁释放在64中被拘押的人士而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判处劳教3年。也是在刘晓波获释后的1999年，于杰与刘晓波有了第一次直接接触。于杰说刘晓波在狱中阅读了他的书《冰与火》，对其中的很多观点不认同，出狱后便打电话给他，对那些观点一一提出批评。他说此后因为共同的朋友廖义武，两人见了面，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他说甚至是两人的太太也成了闺蜜。于杰说在之后的10年中，两人经常在朋友的餐馆见面，讨论民主和人权议题。
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下，我们不能发电邮，也不能打电话谈，所以我们只能约在这个餐馆里面，这个饭桌上来，就像这个淋巴宪章这样的这个文件的文本来，这个一条一条的来这个讨论。
也正是在淋巴宪章发布的2008年，刘晓波第四次被逮捕，他在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刘晓波被中国当局逮捕判刑之后，于杰也遭到当局的骚扰甚至是毒打。2012年，他无奈之下选择去国离乡，举家前往美国。他说他妻子此后还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有联系，但最近几个月已经很难联系上。在杨建立看来，刘晓波是在政治上非常平和的人。他说以前会有一些维权人士和年轻人，甚至是体制内的年轻人去找他，希望参与民主运动，但是刘晓波总是劝说他们要通过稳步的方式逐步改变中国社会，而不是通过激烈的抗争方式。
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极端的人士，他在政治上是非常的平和，而保持了几十年的一致性。那可能有些人认为批评他你在太平和了，甚至有人批评他是投降派，但是你想想有什么样的投降派可以这样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么多年。
杨建立说作为世界承认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刘晓波患肝癌晚期令人悲痛， 他说他正在和海外的其他人士一起努力，让刘晓波能够赴美就医。
那我也和这个刘晓波和刘霞很多比较亲密的接近的朋友啊，
嗯，
协商，他们也告诉我来美国治疗也是他们夫妻俩的心愿，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努力能够完成他这个心愿。
杨建立的公民力量星期一傍晚在一则新闻稿中说，团队促成了白宫主管东亚事务和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官员当天下午在白宫召开联合会议，杨建立与刘晓波的国际律师杰瑞德·杰恩瑟出席会议，美方表示将立即与中方交涉，全力促成刘晓波赴美就医的实现。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方正在搜集更多有关刘晓波情况的信息，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解除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软禁，并让他们有行动自由和自愿选择医疗的权利。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淋巴宪章起草人、诺贝尔奖和平奖的得主刘晓波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肝癌，病情严重。这个消息呢，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持续的封锁消息，刘晓波的至亲好友受到官方警告，但仍然传出刘晓波表示希望能够出国治疗。在德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媒体人苏雨桐星期二在推特上发布独家消息说，刘晓波的原话是希望出国就医，死也要死在西方。苏雨桐当天晚上又稍后发文说，半个多月前刘晓波至亲挚友就被警告不得透露病情。苏雨桐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得到的可靠消息来自刘晓波和刘霞最亲近的朋友。上述消息还没有得到其他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之音持续试图联系刘晓波和刘霞也没有结果。有消息说，刘晓波和刘霞的至亲好友已经被警告不得对外透露相关的消息。那么有关于刘晓波他保外就医的消息呢，很快在星期一世界主流媒体就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他的有关消息。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记者海涛也跟主持人谈到了有关于刘晓波的最新消息。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看到刘晓波肝癌晚期然后接受到保外就医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他们是一个什么时间并且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释放出来的？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大通讯社和媒体包括美国之音，他们都是通过刘晓波的辩护律师尚宝军律师和莫少平律师，因为这两位在北京的律师呢，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为刘晓波担任这个辩护律师，那么这两位律师对外界宣布了这个刘晓波最近的这个病况非常严重，那么渠道是尚宝军和莫少平两位律师，那么时间呢，就是在刚过去的这个中国时间星期一的这个下午，也就是我们美国时间星期一的上午，那他们得到这个消息，所以这消息一经发布呢，就飞快的传遍了这个互联网和全世界。
是，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消息一经传播，你刚才也说到了，引起了网上的非常大的反响。
对，
尤其是就是媒体方面，那我们从国际媒体方面看出有什么样的反响，能不能介绍？
特别是媒体，国际媒体，你看比方说香港的《英文大报》《南华早报》，英国的《卫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 就是所有的在国际这个传播领域有一些知名度的一些大的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就登出了这个刘晓波患重病的消息。那么这里头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刘晓波曾经是一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那么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还在监狱当中的诺贝尔奖得主，因为诺贝尔奖得主呢，没有一个就是在颁奖的时候这个人还在监狱，颁奖之后他还在监狱，世界上没有一个，刘晓波是第一个，所以呢各国的媒体对刘晓波患重病，是肝癌晚期这个重病这个消息就给予了非常大的这个重视。
那你刚才谈到了像各路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New York Times 都会对这方面有报道，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他们就是集中在哪些方面有一些报道？
他们大家都集中在就是说，刘晓波在当年就是28年前那个8964当中的对这个整个这个天安门事件得到妥善的处理，就是他们在广场上。就是有四个人，包括刘晓波、高兴、周德健、侯德健和周舵，他们四个人被称为广场四君子。他们在最后戒严部队在最后要关闭灯光开始清场的最后一刻，他们四个人出来和这个戒严部队谈判，最后导致就是当时还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2000-3000这个大学生就是平安的撤出了这个天安门广场。所以以后的人们对他们这四个人当时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称他们是天安门广场四君子。还有一个就是2008年刘晓波组织了一场就是关于中国这个08宪章这个签署活动，所以中国政府呢基本是基于这个08宪章的签署活动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010年判处刘晓波11年这个徒刑。所以就主要是刘晓波对这两个这个事情的贡献，所以各大媒体要谈起刘晓波主要就是说这两件事。
那能不能最后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他罹患重病保外就医这件事情折射出了中国实行法治过程中的怎么样的问题？
这有个很蹊跷的，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其实在海外有些人已经在不断的活动游说，希望中国政府来放刘晓波和刘霞他的妻子刘霞来出国来得到医治。大家都听说刘晓波的身体不太好，但是中国的外交部、中国的公安部、中国的司法部这三个主管刘晓波案子的重要部门呢，他们一直对外宣布说刘晓波身体不错，他享受的是这个最好的待遇，就是所有政治犯当中他享受的最好的待遇，他的这个住房条件、他的饮食条件了都是最好的。那么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呢，所以就很多人就无法接受，特别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他就是他网上有他传他一个视频，他就几乎崩溃了。他说刘晓波现在这个是晚期，既不能手术又不能化疗，当一个人在癌症晚期的时候，特别是肝癌晚期的时候，又不能手术又不能化疗，他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家会就是心知肚明的。
是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好，谢谢。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演播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政界和人权活动人士迅速做出反应，有的提出刘晓波应该到国外治疗，有的对当局强令刘晓波家属不得对外公布刘晓波病情感到非常愤怒，也有人要求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力求最好的治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狱中罹患晚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保外就医的消息星期一传出后，台湾媒体网上平台很快转载，电视台不断地插播消息，刘晓波照片反复出现在屏幕上，较长报道陆续跟进，刘晓波奇人奇事再次回到台湾公众视野。刘晓波1955年生人，曾参与起草发表08宪章，呼吁中国落实民主。2009年12月被判刑入狱11年，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病情消息传出当晚，正在立法院参加晚间院会的时代力量党立委黄国昌对美国之音说，
对刘晓波先生长期以来对于在中国境内推动民主人权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高度的支持。那台湾的公民社会针对刘晓波先生他得到诺贝尔奖以后，那反而遭受到拘禁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声援。现在刘晓波先生如果因为身体的因素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呼吁能北京政府能够基于人权的考虑，那尽早的能够释放他，给他最妥善的医疗照顾。那也祝福刘晓波先生身体一切都无恙，一切安好。
当晚在立法院参加院会的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对美国之音说，保外就医如同软禁。他说，
其实如果基于人道啊， 那任何人呢、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本来该保外就医啊，就该保外就医。何况啊，刘晓波是这么全世界知名的一个，在对中国来讲，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异议人士啊，中国要妥善去做一个处理的。那你现在说保外就医，以外界来看的话，在哪一个医院，那形同是一个软禁呐、啊。那我们祝福他啊，赶快恢复身体健康。人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理想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前六四天安门学院领导人乌尔开西昨天通过脸书发表感言。乌尔开西称刘晓波是八九民主运动的重要伙伴，是他个人的良师益友。他认为刘晓波健康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监狱中身心受到煎熬。他对中国政府表示无比的愤怒和强烈抗议，并要求恢复刘晓波与外界的正常联系。有舆论希望刘晓波到国外治病，对此德文版的《牺牲生命·刘晓波传》一书的作者贝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到国外治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有个前提，还是要在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他如果能到海外去治病。因为我知道的是，刘霞就是一直就是要到德国去疗养，那中国人都不让他走。目前的情况下，到美国来还真不如到德国，因为德国之前有过安排，刘霞的安排。而且呢，如果要去呢，就是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去。
贝岭说，他刚刚与刘晓波的前律师尚宝军通过电话，还得知了一个令人愤怒的细节。贝岭说，
但是你知道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已经一个月了，他已经得病一个月，在医院也一个月了。中国是要求他的家属严格的不向外披露这个情况，今天才披露出来。他的家人为了能够陪刘晓波，不得已保密了一个月。
不过关于刘晓波的治疗，立委黄国昌建议，
他的病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应该尽快的让刘晓波跟他的家人能够在没有受人身拘束的情况之下能够团圆，然后给刘晓波先生最好的医疗团队的照顾。
在台湾政府方面，陆委会已经表态，要求中国大陆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以开阔包容的胸襟面对以和平方式表达政治改革、民主发展等诉求的人士。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介绍两则跟美国还有跟世界有关的新闻。美国将宣布中国和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家一样，是世界上人口贩卖还有劳工强迫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预计星期二将做出的这项正式宣布，可能在美国总统川普寻求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遏制朝鲜核武器开发项目之际，进一步的加剧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美国正式做出这项宣布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根据国内法对其他国家打击拐卖人口的工作说三道四。陆康同时表示，中国愿意与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合作，联手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上周川普在一篇推文中说，他感谢中国应对平壤的努力，但是努力还没有见效。目前还不清楚蒂勒森国务卿在国务院年度人口贩卖评估报告中把中国降级的原因何在。另外呢，该评估涵盖了世界180多个国家。去年的报告说，尽管中国取得了进步，北京没有做出足够努力来遏制国家支持下的强迫劳工现象，也没有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满足最低标准。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表示发现叙利亚政府军可能正在筹备展开类似今年4月在叙利亚北部的化武袭击。那次的袭击促使美国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晚上发表声明，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如果叙利亚政府军再次的发动化武袭击，他和他的部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有关叙利亚政府军准备发动化武袭击的指称，美国政府没有提出具体的信息或证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推特上发文说， 针对叙利亚平民再次发动的任何袭击都将归罪于阿萨德以及支持他杀害自己人民的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是阿萨德的主要支持者，在针对反叛武装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复杂的冲突中向阿萨德提供军事支援。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对记者说，针对叙利亚领导人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还说他不知道有关化武威胁的信息。阿萨德否认叙利亚政府军对谢洪汉镇遭受的袭击负有任何责任，说这起事件是美国编造的，以此为借口对叙利亚部队展开军事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来自南中国海国家以及印度的订单导致俄罗斯海军武器出口增加，俄罗斯跟印度很快的就敲定新一笔护卫舰的交易，俄罗斯同时呢还积极向印度推销新式的米格战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军火出口国，长期以来武器出口结构主要以空军战机和防空导弹系统为主，但近些年来武器出口结构开始出现变化，随着来自南中国海地区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海军武器订单的增加，海军装备在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正在扩大。负责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仁星期一在莫斯科表示，越来越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开始对俄罗斯海军武器感兴趣。最近四年来，海军武器在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中所占大约10%到11%的份额。从中期来看，这一比重将会发生变化。可人说，中国、印度和越南三国是俄罗斯武器的最大买主，俄罗斯正同印尼、菲律宾、泰国和缅甸谈判武器交易。他说，护卫舰和导弹巡逻艇的订单正在增加，特别是高速快艇、能够携带和发射无人机的导弹巡逻艇以及岸舰导弹等岸上防卫装备目前都非常畅销。俄罗斯海军战舰加入了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军舰从叙利亚海岸以及从里海发射口径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的目标，海军参战也被认为是俄罗斯做广告向外推销武器装备的重要手段。可人说，人们都看到了俄罗斯军舰的行动，因此刺激增加了对俄罗斯海军武器的需求。他还表示，对海军装备升级改造和重新换装方面的订单也在增加，去年俄罗斯总共对外销售了$153亿的武器装备。俄罗斯目前同南中国海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苏-35战机已被部署在临近南中国海的湛江地区，俄罗斯帮助越南组建了潜艇部队，并可能继续向越南出售第5艘和第6艘猎豹级护卫舰，越南还从俄罗斯获得了目前最先进的岸舰导弹系统。同时，俄罗斯也向印尼和马来西亚出售和推销战机、新式潜艇等装备。长期装备美式武器的菲律宾正成为该地区俄罗斯武器的新买主。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通过武器出口，俄罗斯可以巩固和扩大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认为，俄罗斯向南中国海地区国家出售武器并不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其他评论则认为，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越南等国应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将提高，中国在南中国海为所欲为将变得更加困难。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说，中国试图控制半个太平洋并增强在印度洋的掌控能力，因此将同印度相抗衡。俄罗斯媒体说， 印度租赁的俄罗斯核潜艇能够监视在印度洋活动的中国海军。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尔认为，印度利用租赁的俄罗斯核潜艇可以威胁中国的海岸线目标，也能提高印度的威慑能力。俄罗斯几年前曾经为印度建造了六艘11356型护卫舰，目前都已经服役。俄罗斯很可能将同印度签订合同，再向印度出售两艘这种型号的护卫舰。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负责人拉赫曼诺夫星期一表示，围绕这两艘护卫舰的谈判正接近尾声，在未来的3到4个星期内可能签订合同文件。这两艘护卫舰原来曾计划装备俄罗斯海军。11356型是多年前俄罗斯全新设计的一款用在远洋水域的战舰。俄罗斯利用与印度六艘护卫舰交易所掌握的已经成熟的建造和使用技术，将这款战舰升级装备自己的海军。由于俄罗斯海军水面舰艇大多在苏联时期建造，这款护卫舰目前成为俄罗斯海军的宠儿，并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大显身手。但由于乌克兰制裁拒绝提供军舰的动力装置，导致俄罗斯利用这种护卫舰大规模装备海军的计划被迫搁置。在三艘11356型护卫舰建造完工并在俄罗斯海军服役之后，俄罗斯被迫决定把其余的两艘现已经建好船壳的护卫舰卖给印度。印度国防部长几天前刚刚访俄，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了两国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两国国防部长在会上还签署了双方军事合作的路线图。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为两国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双方合作会更加密切。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采康诺克说，印度、中国等国目前都在积极建设海军力量，俄罗斯同这些国家在相关方面的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而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集团也会成为合作的平台。蔡康诺克说，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具体的项目，比如在军舰的建造以及军舰的升级等方面合作，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印度等国的军人来俄罗斯学习。除了两艘护卫舰交易外，俄罗斯也正在向印度和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推销新式的米格35型战机。俄罗斯飞机制造商说，这款战机的性能接近第五代战机，特别是对类似印度那种大量装备米格21和米格23的战机的国家来说，米格35的价格低廉是非常好的更新换代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介绍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将审核川普总统发出的旅行限制的行政令。与此同时呢，该行政令的主要部分可以生效。川普签发的被称作旅行限令的行政令修订版规定90天暂停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6个国家的人进入美国，120天暂停美国的难民项目。该行政令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修改安全甄别措施以避免美国遭受外来威胁是必要的。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的两家法院此前分别作出裁决，要求政府暂不执行上述的旅行限令，他们的裁决都获得了上诉法庭的维持。可是呢，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种更为细分的做法，准许政府禁止来自利比亚、伊朗、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旅行者入境美国，准许暂停难民项目。但是最高法院表示，那些拥有可信的说法证明他们跟美国的个人或美国实体有真实关系的外国人不受到旅行限令的约束。这些关系具体的说，就是对个人来讲家庭关系，对学生来说是大学录取证明， 对就业者来讲是聘书。川普总统曾经表示，在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72小时后，有关旅行的行政令将生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跟印度总理莫迪保证要共同努力加强安全，增进贸易纽带。白宫星期一晚上发表声明说，美印两国期待在最紧密的盟友和美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层次上加强在先进国防设备还有技术方面的合作。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称，他跟川普总统的会谈非常成功，硕果累累。两位领导人没有接受在场的几十名白宫和印度随行记者的提问。莫迪还宣布双方要加强反恐合作，包括增加情报信息的分享。川普说，我们会彻底摧毁伊斯兰恐怖主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一些最新消息。现在在北京当局不断加剧对台压力的时候呢，近来有一些美国的国会人士已经对川普政府上任到现在还没有宣布对台军售表达担忧。在上个星期，有八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在一封联名信里面呼吁川普总统紧速把一批原先已经准备好的军售案通知国会，并且把对台军售程序定期化，不要受到中国因素的干扰。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这封由国会两党议员共同联名发表的信函，首先指出美国的一中政策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提供了基础。这个一中政策涵盖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里根总统给台湾的六项保证。不过信上说，自蔡英文总统上台后，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军事胁迫更加严重，台海两岸紧张升级，台海和平安全也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比任何时候还要来得重要。议员称，台湾正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与台海军力失衡的情势，美国绝对不能在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上有所退缩。他们呼吁川普采取政策，定期连贯性的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努力，不要把对中国的担忧置于台湾之上。此外，信中还要求川普总统尽快将原先已准备好的一批小型军售项目通知国会。美台商业协会对国会议员在对台军售议题上的最新表态表示欢迎。该协会在一个声明中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要保障台海和平稳定，这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十天前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就发出相同的呼吁，希望美国政府能将对台军售定期化，不要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韩如博说，
But what we certainly need is more consistency, particularly as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on Taiwan policy. That certainly has.
我们尤其需要是行政部门对台湾政策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的缺乏，自然削弱了过去11、12年来美国几任政府的努力。一个是连贯性的不足，另外当然就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压力。所以从现实面来说，如果能在台湾相关的倡议上，把他们与对中国的考虑分开处理，对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韩如博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在针对售台武器项目的跨部门讨论中，参与过程的官员经常是同时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因此在考量军售案时，会有中国因素涉入其中，让对台军售增加一些复杂的政治考量。韩如博说，
That when you hav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me up and speak to you，
当行政部门代表来国会山与你们谈话时，你会注意到，经常这位代表是同时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的官员，因为只要考虑到台湾，他们就会无条件反射的想到中国，而中国的分量会比台湾更大，所以或许应该将这两件事分开，让行政部门知道，在不同部门内部以及跨部门的讨论过程当中，应该给台湾多一点操作空间。
八名发表联名信的参议员，包括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卢比奥、 科宁、因霍夫以及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兰德斯、卡丁、马基和怀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在其推特官方账号上贴出这封信，并且对议员们给台湾的坚强支持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一则报道。中国四川山体高位垮塌的灾害发生以后呢，台湾官方表示慰问并且愿意协助，可是大陆方面没有回应。本月初台湾也发生了超大豪雨水灾，大陆方面只是透过官媒隔空慰问。两岸政府没有交流的政治关系现实，让像自然灾害、卫生健康之类的民生事件在救助跟关怀方面呢，也陷入了尴尬，甚至呢可能面临危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四川省茂县新莫村6月24日山体高位垮塌，100余人被掩埋，当地河道堵塞2公里。新华社6月26日中午报道，当地垮塌的位置发生位移和变形，极有可能发生二次滑坡，救援人员和媒体被要求撤离。这次灾害已惊动中共高层，习近平发指示，李克强提出要求，事件也引起联合国的关注。秘书长古铁雷斯向中国人民和政府致以慰问，对人员伤亡表示悲痛。台湾陆委会和海基会6月24日事件当天发出了新闻稿，表示两会均已透过联络管道代表我方向陆方表达关切与慰问之意，并说明如有需协助之处，我方愿全力提供必要的协助，致盼相关灾情救援顺利，灾民生活早日恢复正常。另外，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也在第一时间通过陆委会做出了类似的表示，说我方可提供必要协助。台湾中国国民党也适时表达了关切，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次四川茂县就是发生的土石流山崩所造成的40几户100余人的就伤亡的一个情形，中国国民党要表示哀悼之意。当然如果在两岸现今被蔡英文紧缩的状况下，对岸的中国大陆如果在救灾上面有任何需要任何协助的部分，中国国民党也一定会尽一党之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提供给对岸必要的一个协助。
不过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向陆委会询问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应，得到的印象是对岸还没有回应。陆委会人员说，也许对方正在评估需求。众所周知，在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逮捕的案件上，中国大陆并不通过陆委会和海基会的渠道与台湾沟通，两岸事务性交流渠道在蔡英文主政之后名存实亡。北京在台湾重大民生议题上似乎也刻意绕开陆委会和海基会的交流平台。六月初台湾遭超大豪雨的袭击，中国大陆只是通过新华社隔空转述6月3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话说，我们高度关注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向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将持续关注灾害情况。舆论普遍的担心是，一旦地区遇到大范围灾害，台海政治僵局是否会给两岸乃至周边国家地区民众的福祉带来损害。陈医生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两岸关系不错的时候相互协调，台湾提供了支援。他说，
所以就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两岸给予倒着退走嘛，就是政治上面的无情也影响到了这个两岸人民之间的那个感情哈，那么也在往后退啊，这是一个相当不好的一个现象。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说，
对于蔡英文所造成的两岸的僵局后，我想解铃还需系铃人。当时候我们一直强调的所谓的维持现状，基本上就是一句空号，能够早日悬来勒马，以我们2300万的苍生为念。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领导人的一个格局。
陈医生则提出了对公共卫生议题的担忧，他说，
因为毕竟大概台湾人啊，有大概100万以上人都在大陆工作啊、生活啊、求学啊，对吧？ 方面的。那未来就像您说了，如果是的话，遇到什么像过去的这种所谓 SARS 病毒啦，那其他的这个什么传染病啊，各方面的这种天灾或者人祸的时候，怎么相互支援？对对，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也在这个什么政治的这个压力之下，好像在向后退，这是一个在两岸来讲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这位台湾学者说，两岸民众福祉是双方政府的共同责任，另外国际社会也有责任敦促台海双方切实负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在民生议题上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最新民调显示，有 58.2% 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下面是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34.6%的民众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则有58.2%，创下历次调查的新高。至于蔡英文总统的主政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及政策，不赞同的是49.6%，赞同的是33.1%，创下历次调查的新低。针对蔡政府处理巴拿马断交事件的表现，26.5%表示满意，不满意的达到53%，还有46.6%的民众担心邦交国将持续减少，47.6%表示不会担心。此外，64%对于外交部维护国际空间的能力没有信心，只有26.4%表示有信心。台湾 TVBS 电视台最新民调也显示，蔡英文总统的满意度21%创下新低，不满意度63%是上任以来的新高。社会民主党召集人、台大社会系教授范云表示，巴拿马日前与中国建交之后，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满意度攀上高峰，这个现象令人忧虑。
因为就是两岸是台湾最重要的议题哦，我想大家都会承认，那总统就是这方面的专长哦，那以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选上，那原来大家对他两岸的议题上有这么高的信心哦，可是目前却在他处理这个议题上大家其实是有忧虑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总统非常需要思考如何突破。
范云教授还说，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势必持续打压，蔡英文总统应该更开诚布公地告诉民众，台湾要走自己的路，并坚持国家主权，这就是台湾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可以因此得到更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民进党前立委简其杰表示，台湾民众已经对两岸维持现状的说法感到质疑，并认为蔡英文总统面对中国太委曲求全，应该反过来批判中国的人权状况，并让中国人民更加了解台湾的民主自由。
刘晓波，这个和平，诺贝尔和平奖被关起来，把和平关起来，是什么？这是什么国家？大声的批判应该要，所以总统应该讲话，总统讲话应该会有一定有他的分量，在国际媒体讲话，控制中国，要释放刘晓波，或者他镇压吐蕃，或者是压迫这个香港的民主自由，我觉得台湾都不发声，政府不发声没有用。
简其杰还指出，台湾应该坚持两岸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同时也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并寻求有影响力大国的理解及支持。面对民调支持度不断下滑的情形，蔡英文总统曾经表示，他不为民调做事，而是为台湾做事。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一出席2017第四届两岸经济论坛时表示，要维持现状就要认同九二共识，否则后面的事都很难做，如果摆出要造成冲突态势的话，将难免让两岸出现误会。马英九还强调，九二共识并没有矮化台湾主权，反而让两岸外交休兵，台湾才有国际空间。他还说，两岸统一不是不能谈，但是必须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下才可以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项调查访问时间是6月19及20号，有效样本1080人，抽样误差在95%，信心水准下 约正负2.98%。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患癌症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一些社会团体、政府机构还有数百名知名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基于人道精神，允许患肝癌晚期的异域作家刘晓波携妻子出国治病疗养。有一份关注刘晓波夫妇治病权利的紧急呼吁书正在互联网上传播联署，与此同时，中国官方警告其他国家不得就个案向中国施压或干涉内政。多名零八宪章联署人知名人士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无条件释放刘晓波，恢复刘晓波和妻子与外界的正常联系，保障其自由选择就医方式、就医地点的自由。提出上述呼吁的团体和人物包括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独立中文笔会、民众、中国阵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以及海外的一些民主人士。美国国务院和台湾政府也对刘晓波的病情表示关注，呼吁北京当局释放这位异议人士。美国将宣布中国和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家一样，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劳工被强迫的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要做出的这项宣布，可能在美国总统川普寻求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遏制朝鲜核武器开发项目之际，进一步加剧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根据国内法对其他国家打击拐卖人口的工作说三道四。美国表示，发现叙利亚政府军可能正在筹备展开类似今年四月在叙利亚北部的化学武器袭击。那次袭击之后，美国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发表声明，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如果叙利亚政府军再次发动化学武器攻击，他和叙利亚政府军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将审核川普总统发布的限制旅行的行政令，与此同时，这个行政令的主要部分可以生效。此前，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的两家法院作出裁决，要求联邦政府暂不执行旅行限制令。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更为细分的做法，允许实行一部分，然后再对这项行政令进行审议。欧盟反垄断机构指责谷歌公司在搜索页面中不公平地突出自家的在线购物服务，对谷歌公司开出了$27的罚款单。欧盟指责谷歌2008开始推行谷歌购物，在搜索页面中把谷歌购物的结果排在前列，把对手的结果向后移。联合国宣布哥伦比亚政府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星期一正式结束。在此之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上缴了武器，解除了武装。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